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啊？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但我们经常爱说一句话哈，可能说出来千万别多心。
对，
就是咱们这样说，就是有些毛病真是给惯出来的。
嗯，对，你说的是对
的，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对对，这个是我比较承认这句话。我还是挺承认这句话的。
我觉得不管是爱情也好还是家务活都是一个双向奔赴，是最幸福的。
对对，
就像我觉得刚才何阳提到的，家里比如那个枕套都裂了或怎么样，我觉得那 Sammy 也没有提见，这样也挺好。就是说就是有时候我就是那种自己的接纳度也把它放宽一点，如果我你实在看不下去，可能有的时候真的就自己得你还得看下去，就靠自己了。所以我觉得
反正是因为我枕嘛，因为我枕的，他的枕头他肯定不会有裂的情况的，他才换嘛，对不对？是我
你看就忍心不忍心嘛。我有时候就我家的这个被子，就包括我老公的被子，要经常把它拿出晒，然后洗床单洗枕套。我有时候真的很累不想管，但是你又看哈，又潮又湿，然后上面都是味道。你想想了，你又不忍心是吧，你还得去拿，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你很不
你叫他做他会做吗？比如说你说哎我晒被子，我女的个儿小，哎我能够找到借口，我所以不知道这个
借口
是不是
他可以这样的。他说那个那不用，你不用管，就先这样，我就这样就可以。
他会说不用晒。
对，就不用
不用晒，那就给他留着。
那所以还是你忍心不忍心嘛，你狠不狠心嘛。你要狠心的话，那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是吧。
就咱几个你看这个就是狼心似铁的人也有，然后这个实在看不下去的也有。哎，如果是我觉得 Sammy 如果是遇到这样 Sammy 估计也就那既然你说不换我也就可以
我就让他过去了。
对对对，
这个就是说你能忍没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分两个被窝是非常有必要的。
哎，对对对，
就是你不要到我，
哎呀
你不要到我这边来
过。分我们也是分两个被窝。我们是不但分两个被窝还是分两个屋子。就是那个我有时候去他那个屋子去看一下，那简直乱的都不行，袜子什么全都堆在一起沙发上，
哎，
然后地上一层灰。嗯，对，嗯，
我以前以前最早就是那个跟我先生已经结婚了之后，他有一个玩的特别好的哥们儿跟我讲说，曾经他在澳洲留学的时候读书，他说你没见过那房间，就是你进去的时候是只能踮着脚尖进去的。然后问过他怎么穿衬衣，他自己后来给我交代，他买一打而便宜的衬衣，穿脏一件就扔到床下面去一件，对吧？然后到我说那衣服穿完了怎么办呢，他说我再把它扒拉出找一件相对来说干净点的。我的天哪，我说我完全就不知道。但是你要知道，我后来反省我自己，不仅人这样，我自己就是没有这种邋遢，但是乱。我读中学的时候，我记得，因为咱们以前国内读书压力比较大，作业比较多，那个书桌上那个东西堆的挺多的嘛。你看我那个时候放，我妈形容我那个桌子上只能放下几个指甲盖的那个东西。我妈她不能干，但我妈她特别爱干净，她有洁癖，收拾的可干净了。我每天那个桌子都我妈给我整理，但整理了我东西容易找不着。她知道我放的是有顺序的，她就只能放下那几个指甲盖和一个台灯。但是你看我结婚了以后。我自己也收拾，我是一个整理狂，什么东西我放在哪儿啊，哪个抽屉里是什么我都是有数的，就是不妨碍你长大以后你还是会去改变你自己。所以对孩子我觉得他是这样，但当然我可以说老公可能就不一样，或者说自己的配偶他已经要，而且这个爱整洁爱干净男女不限，我见过女的邋遢起来比男的还邋遢，真是可怕。这抽屉打开我告诉你那不是个味儿，那就像个油渣盒，你知道吗，炼完猪油的那种油渣那种感觉，你就没法去看，而且干净的脏的东西全部混在一起，吃的用的垫的，然后什么都可以混在一起，真的是可以这样做到。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邋遢也好，这真是不是说只是男的邋遢，那女的有的邋遢起来。我以前跟一个大学里面的一个就是国内一个大学的一个院长聊起来，他说他有一次到他们的那个一个名牌大学啊去看他们的女生宿舍，他问我现在小姑娘都怎么了， 都怎么了？他说他简直说那个味儿辣眼睛进去。我说那现在很现在，我说那进我们家孩子房间不是一样的吗？我每天给他收收收，要么你看得惯，你看不下去你就给他收，看得下去呢你就忍一忍。我现在我基本上去，我跟他们俩孩子也说了，我说你们俩的房间真的是辣眼睛，而且俩的味儿完全是不同的。所以每天我提醒他们开窗通风，看不下去了，每周我给他们大扫除一次，大扫除一次。但是我就说，这种我也不觉得他们将来以后有了家就会这么邋遢，我觉得会看不下去。他们自己会收啊，他们会有这个能力，
可能
会
我觉得是因为性格有关系，可能性格有关系。嗯，你像我女儿，她你也不用管她，你也不用说她，她自己就完全收拾的特别好，什么都就自己就可以弄。
哎呦，真好。
但是就是，我觉得还是与性格有关系，可能是。
嗯，
我觉得反正就是家务活这事儿吧，我是这么认为的。你作为男的来也好，还是女的来好，都要暴露一些家务活的一些弱点。就这个是我想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暴露这方面的弱点之后，给对方给你的老公，
你看这个诱导人才厉害，
给一个机会，给他个机会让他发泄一下，然后冲你抱怨一下，嚷嚷一下。我觉得你说工作压力也好，生活压力也好，有的人可能在外面可能有一些压抑啊，或者有些工作压力啊，哎，给他一个释放的机会。然后释放的这个家务活，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看着家务，我们要如果视而不见的话，实际上是没有矛盾的。但是他就看着那个东西摆在那儿，他不舒服，是因为他那个什么就觉得那个不应该摆在那儿吗？实际上他是可能有别的心情不舒服，他就想骂你两句或者数落你两句，哎，产生一些家庭矛盾，然后给大家制造一些交流的机会，哎，这样，
这非常积极的一个心态。但我不知道
对，就是一个心态嘛，是不是？哎，包括你上回我就上个礼拜吧，好像我整花园，因为那个分工领导给我的分工，反正外面的肯定是我的嘛，所以我整那个菜浇那个水，然后那个领导就在那旁边喝茶呀，然后他晒太阳嘛，然后就看着我干活，然后那个水龙头吧，
感觉一个长工在干活呢。
啊，对，我说太，你说的太对了，欣姐，我当时就觉得跟我是一个长工人，然后那个水龙头吧，然后他那个我是没有拧紧，然后有点滴水，然后领导说，哎，那水龙头怎么这还在滴水呢？我当时我就觉得真的是我是长工嘛，我觉得我说我就发脾气了嘛，我说你给拧一下不就完了吗？
哎，这个画面感特别有那个刘备那个甲方乙方的事儿，家里的大牲口都下了吧，就这种那种感觉。但是 Sammy 绝对不是这样的， Sammy 真的心灵手巧，做的那些吃的点心呢、啊。
这会儿好的时候就是什么呀？就是产生这种问题的时候，有一方一定是要示弱的。比如说我说那个我就发脾气，我声音大了是吧？我说把那水龙头拧一下不就完了吗？是吧？你光看着它漏，你跟我说这干嘛？你拧一下就完了，你还离得近，对吧？
嗯。
他如果是把声音再大，然后再想压着我，然后作为领导是吧？你怎么跟我大呼小叫啊？是吧？大哥，反了你了！要这样的话，就打起来了，对不对？
那领导就四两拨千斤了，估计。
哎呀，领导就乖乖的去把它拧上了。我说这就还好，我就心里边特别温暖，我又多干俩小时活。你看这个感觉，
你看看，所以人家有句话，领导都是有大智慧的。我跟你说。于无声处响惊雷，把你几下就把你摆平了。但是不得不说，有时候干家务它确实也是一个蛮治愈的过程。因为我有时候比如说工作压力大嘛，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就喜欢打扫卫生，特别有一个项目刷浴缸，我觉得
我的天
发泄哦，对，你这是害怕刷浴缸是吗？因为我觉得那个浴缸你知道用久了都知道那色儿都变了嘛，那上面有那种我们叫老坑是吧？北方叫什么来着？南方叫老坑哈，你就会喷上那个洗洁精，然后在那刷，那个特别解恨，尤其是最后那个从一个暗淡无光的一个从黄金级别的一个浴缸刷成一个白银级别，就闪闪发亮变回它本色的时候。哎呦，那个心里的那个舒坦啊，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其实就不会去计较， 然后把地擦干净。
这个、我们都视而不见。
那个新宝，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你觉得你不够累，你知道吗？你还是因为你太轻松了，你所以去治愈。
你 focus 在一件事情上，你就不会去想工作，你知道吗？你脑子里满想满满想的就是我怎么能把它用什么样的工具，什么样的清洁剂我才能把刷干净，然后工作上所有的事情就忘得一干二净。他就是说，他也达到一种，就跟我跟古人，但我这个可能就显得档次没那么高，档次没那么高。他比如说弹个古琴呐、啊。沐浴焚香，弹个古琴呐、啊。
金宝，我跟你说哈，就是一看你就没有累到，就是当你累到的时候，那个琴摆在那儿。我家有两个古琴，就是你真的是闲下来可以，我拿这个弹琴放松一下。就是你累到你连抬胳膊都不想抬的时候，你
不
会觉得弹古琴
是
放松了。
我只是说一个比喻，就是你会达到那种忘我、物我两忘的那种境界的时候，你确实就是因为工作上那个事情，它都是很你就很抽象的。你可以很具体的东西来占据掉这个时候，把这个抽象的问题先把它排斥出去，我就专心致志的把这个打扫完，然后完了以后我再跟自己倒杯茶往那儿一坐，然后那浑身瘫软酸软。就以前我才知道，就是为什么你看我们经常会说失眠，你去问一下真的在那劳作很辛苦的那种农民，你问他晚上会不会失眠，你刨完这么多地以后，你割完了这个麦子了以后，你回去你还会失眠，倒床上马上打鼾。所以就是你用那种劳动来，就是体力上的劳动来赶走你精神上的压力的时候，它其实是蛮能够起到一定作用。所以这个家务活它还有一定的治愈的作用。
但是这个问题可能是
自己的房吗？
对，你这个问题是因为你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你觉得是一种治愈。但是有时候因为你家务活吧，它是一种没有任何成就感的一个活，而且今天做完了，明天孩子又弄乱了，又得在后边擦，你老感觉是一种没有成就感、没有尽头的一个重复性的工作，所以这非常考验你的耐力啊和毅力啊。这我觉得谁能做家务做的长年累月几十年如一日，我觉得我的打心眼里佩服，真的。
其实我觉得我特别赞同这一点哈、啊，我是一个很喜欢做饭的人，虽然我没有你们做的好哈、啊，你看那个新宝做的那个菜，
在何阳面前千万别说这种话，真的。
这个相会哈、啊。我看见你做那个辣白菜，我还私下里来学一下，结果两颗新鲜的大白菜全报废了。就是
韩国泡菜吗？
对，就是其实我是那个，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做饭的人，就是虽然我不爱做饭，但是我做的不好，但是我是很爱做饭的一个人。但是它当成变成你一个就是机械性的，你每天一天三顿饭，然后你每天重复的去。收拾屋子、洗衣服、晾衣服、做饭、收拾，就是你每天不停的机械的做这些的时候，你真的会很乏很乏。你说让我偶尔去做几顿哈，我来，我觉得是一个享受，我也觉得是一个享受，然后大家吃着开心，但是会很迟的。
对，我觉得就是刚才何阳说的哈，所以我有个特别好奇的问题，因为刚才平康说他喜欢做吃的，还相对来说，而何阳特别擅长做吃的，那个我还不知道，杰明我还是不知道他究竟会不会做饭。但是发没发现，在相对的家务活当中，如果让你可以选择的话，我发现大家选择做饭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是不是因为就刚刚讲到了何阳说，这因为你做其他家务，大多数他既没有成就感，然后不创造经济效益，然后还有一个他是简单的重复的劳动，但是做饭他就有创造力在里面，是不是男的就符合男性的？就我有点创造。
同意，完全同意，
是吧？
因为每次做完饭，孩子都说非常好吃，哎呀 ，Daddy the best， 哎呦，一说这个，哎呀，我简单，我给你做一辈子饭，我高兴。
哎呦，
那是因为你厉害。
哎，他真的，何阳，
我觉得会做饭的男人很聪明，他们都说这个
对，而且很有魅力。
对，特别好的厨师都是智商非常高的。
哎呦，裁缝也是一样的。
对，又有情商，是又有情商又有智商，所以那个以后那个找老公的时候，这个女孩子要参考一下，就是会做饭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先决条件。
我
现在因为疫情嘛，也是做饭做的多嘛，我现在都想开放之后。这一家子的口粮咋办呢？你说
为啥咋为什么呢？你先疫情
谁做饭呢？我想啊，因为老人有在国内的没过来嘛，以前都不是我们做嘛，然后家里都是那个我岳母做， 那现在就是说疫情了嘛，也 lockdown 嘛，有时间就给他们做饭嘛。
嗯，
那当然现在你习惯了，一天三顿都吃的倍儿好，是吧？就是想一开放了，没时间再做。
生活标准降低了，嗯。
生活标准也降低了，孩子以后怎么办呢？就点老点外卖啊，
啊
这边老领导，领导就可以顶上了，这回。
领导说：“我能忍。”
对，我能忍。
嗯。而且现在领导吃的都是也是半个行走的卡路里，就很多这个标准也能够就看你能不能，关键看谁对孩子下得了这个毒手。
我现在基本上有时候多数大部分时间是做两份饭，做一个低卡路里的，再做一个孩子需要淀粉吃的。
哇，这真的太好了。所以我知道，因为那个河阳做菜做的真的是，就每一次节目我都忍不住要夸，就不仅是好吃好看，那真的还有美学，那有讲究的，那真是水平真的高。我还不知道平康，我只知道平康有自己的饭店，但我真不知道平康会做饭。
你看看本主在这儿，
简单的家里的东西。
哦，是吗？那
我做的饭可能就是这个摆盘啊什么的没有那么精美，但是就是味道还是可以的。
哦，那这个就可以了，我觉得胃肯定排第一位的。嗯，杰明来说是不是相对来说也比较相对喜欢做饭一点点？
对对对，
如果必须要选一个。
那我还是喜欢做清洁吧。
哦，真的啊。哎，我
清洁没有会被吐槽，没有会被吐槽的点呢，啊。你做饭做的不好，你会被吐槽，对不对？会被嫌弃。哎，做你刷碗做清洁，没有谁可挑剔的。
哎，我觉得家里面好像一般来说，就是刚才讲到了，你说你做饭主要是不会被不做饭就不会被吐槽哈。我想到我有一个熟人，他们家里他就成天抱怨他太太做饭不好吃。我就问他，那你会做吗？我也不会做。我说你不会做有什么资格去吐槽别人呢？是吧？你如果两个人都懒，而且其实现在说实话做饭并不难。我就在说从我先生学我都能看出来，怎么这么快就上手了？你根本不可能相信这是一个以前连菜刀都没摸过的人，不管是刀工切墩儿还是下手炒，男的他只要想学，我觉得家里老公
智商高。智商高，学做饭做得很好，真的。
我觉得好像可能跟智商还真不咋不，
我觉得有关系。我觉得有关系，
真的动手的，我发现
我非常同意那个阿丽莎说的。
做会做饭的男人更美。然后我要赶快补充一句，对，我觉得说有时候就是相对来说，可能就是因为做饭它更有创造力。像我们家里面这就比较麻烦，我也喜欢做饭，但是现在他。要选一个的话，因为我们家，也是他是宁可做饭，他不愿意打扫卫生，就跟杰明一样的，还是宁可愿意就是，跟杰明恰好相反，他就不愿意他会拖地、弄衣服、叠衣服这种之类的，因为他觉得那个就是不需要动脑子，你在那儿站着就是可以简单重复的，他就不愿意去做。然后，当然同样的，我另外有一个关系不错的一个同事。他也在家里，他可喜欢洗碗了，但这是我最害怕的家务活。我不知道我们其他几位姐妹是不是，我一想到洗碗，但我每天都是我们家洗碗的人。我们家那洗碗机就在那儿闲着，我都不知道买了它是在做什么的。那个洗碗布你知道油腻腻滑啦啦，我最讨厌摸那种东西，所有的里面我就最恨的，所有的家务活里最烦最烦就是洗碗。
我最喜欢洗碗。
一定要学会用洗碗机，用洗碗机还是很方便的，我觉得还是很方便的。
嗯，可能就跟我们家的这种容器可能有点关系，因为我们家就是老是洗碗的时候大家都比较大拉拉的干活，然后老是脆掉，就没有成套的嘛，就碗的形状高低胖矮都不太一样，好像就是放确实放洗碗。
你就为了解决一个这个问题就一定要去买一套就是可以放到洗碗机里的，我家放不到洗碗机的东西我就不用了，但是洗碗机真的是很有用，很有用。
嗯，这个
对，往里面一放就让他去弄吧，就我觉得还是省很大力气。
嗯，
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如果要是不用洗碗机的话，我每天晚上比如说7:30吃完饭，我起码要睡到11点钟睡觉。
但是我你为什么要收拾这么久啊？
因为厨房做完饭，你要把它厨房擦好，把那些碗什么都收好，再拖一下厨房的地板，就几乎11点钟了。就是这个。
终于知道为什么你有这么多的委屈了。我觉得我哪怕是你老公，我都达不到你的标准。
嗯，
你肯定有点洁癖的。
我没洁癖，你到我家来就知道了。
那几个小时，
我真是没有洁癖。你到我家来你就知道，因为那个厨房啊，你要是着急做饭的时候，我不知道，本身我又不太会做的哈。你着急做饭的时候，你 你做完饭，我家那个厨房你就不用太看了，就是简直是乱七八糟。你要把它收拾完，放到洗碗机里。你如果用手去洗的话，洗锅子、洗碗，起码要11点钟收拾完。我要是用洗碗机的话，就大概1个小时就解决了。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呢、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